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 408-956-8977。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FM92.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有好康的优惠要报给大家哦。位于 San Mateo 和 New Peters 的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年将推出全湾区第一套功夫、语言、科学三合一夏令营，对象是5至12岁的孩子，有太空探险、西部牛仔、沙漠求生等的自然科学题材。孩子们还可以学正宗少林功夫，学习正统中文和提升科学知识。我们在3月31号的 Open House 将介绍下学年课后辅导班的课程和接受 Early Bird 报名，名额只有20位，有兴趣吗？快尽早报名加入 Summer Camp 和 After School Program 吧，请电650-548-9988或上网 www.shaolinkungfu.com。 See you later。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弃婴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图世界，我是赵慧娟。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到底了解多少，主宰我们整个人内在生命体的是什么？如果是思想，思想从何而来？宗教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词，因果，来解释主宰人生的种种行为原因以及结果。但是对于因果本身从何而来，又无法有一个完整的科学解释，于是有人用玄学来做因果这个字的注释。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探讨思想，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打电话到节目现场，我们现场 call in 电话是408-912-5764 408-912-5764。在今天节目中和我们一同探讨思想我们的脑的特别嘉宾是联合国生物信息学专家，也是生物信息学创始人林华安博士。林博士你好。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我想我们都了解哈，人的脑是一个实质的器官，但是人的脑所主宰的却是无法看见所谓的这个思想。那思想在无形当中又主宰了我们人的行为，那可否请林博士先解释一下我们的脑？
对，我们脑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那在西方的文化里边或者杂志里边都号称为 two-pound enigma， 就是说很神秘的两棒。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呢长在我们头上，其实重量是大概是两磅到三磅，这也是等于我们体重的差不多2%。但是呢这个脑用呢我们呼吸进去的那个氧气大概是四分之一，所以我们呼吸的氧气是四分之一用在脑袋里边，然后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三，就是差不多70%或者75%的那个 glucose 我们吸收进去的那个热量全部用在脑袋里边。那我们这个脑呢就是怎么样，它的形状呢就是有点像一个 walnut， 就是叫核桃吧，
核桃，
对，就是像个 walnut， 它就是有两半，一个左半一个右半，但那个左半右半呢各有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在比较后面的，后面呢就是跟我们的世界有关，就是那个 vision 世界有关，那比较侧边的呢就跟我们这个Hearing 就是这个听觉，或者是 emotion 就是情感比较有关。那比较顶面的呢，就跟我们我们跟那个我们的环境的那个 interaction 有关，就是我们在环境里面的接触有关。那最神秘呢，就是我们前面这一块，前面这一块呢。现在也是最神秘了，因为呢这一块呢是跟我们的心灵啦，跟我们的行为啦，比如说啦我们的道德问题啦，智慧啦，或者是志向这方面啊都有关。那一个哲学家也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们的头脑呢这么简单到我们可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的头脑就会太简单，简单到不能够自己了解自己的大脑，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矛盾点。但是呢我要听众知道一下，就是说听众在听我们这里的对谈的时候，听众的头脑也是一直在吸收我们的信息，也是在分析我们的信息。你在这个吸收和那个分析我们的信息都比一个世界上最强的超级电脑还要更激烈更厉害。所以呢我们头脑呢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超级电脑。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边很常用到那个私人电脑，就是那个laptop computer， 我们知道我们用 laptop computer 的时候它会发热发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头脑呢其实特别的奇怪，虽然说你分析跟吸收信息吸收得这么快也分析得这么快，但是呢我们头脑从来不爆炸。那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其实用的力量或者是热能只是差不多等于一个 10 watt 的那个 light bulb 就这么大吧。那头脑还有另外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从法律或者是从医学方面来讲，以前的时候我们认为一个人死了之后就是因为他的心脏不跳了或者是他不呼吸了，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其他的那个机器来帮助人家呼吸，帮助人家把心脏跳起来，所以呢现在这种定义说是什么人是什么时候死呢就比较难一点。所以呢我们现在在1976年在美国呢就有一个 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就是说人死呢是要从头脑来定死，所以我们会说 Brain Death 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头脑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对，所以说我想刚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四分之三的热量当我们的头脑在运作的时候，所以那天我记得我们跟一个漂亮的小姐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她一直在考虑要减肥，所以我们就有提议说哎，其实假如你多用脑的话其实应该有很好的减肥效果。
对对，其实用脑筋的时候真的是用了很多热量。对，没错。
那我们常常会说有那个叫做 danger wu 的那种那个情况哈，就是说有一种景象好像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景象它曾经出现过，似曾相识，或是那种感觉。那这种很奇怪的感觉它又好像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就是对当事人来讲。那这种情况它是一种属于脑的记忆，还是属于说一种脑的一个运作？
这种情况其实在19世纪大概是1890多年的时候科学家已经有发现了这种状况。其实在1894年的时候，这个 déjà vu 也就是一个法语嘛，所以一个那个法国的科学家好像一个是叫 Arnaud 的这个他就起了这个名字 déjà vu， 所以呢我的法语讲得不好，大概是 déjà vu 吧。那 déjà vu 呢 是从法医来翻译的，就是说 already seen， 就是好像你已经看过、
嗯、
所以呢在中文这个翻译过来也好像是似曾相识，好像是曾经看过曾经感觉过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情况在我们脑海里边会发生呢，是有几种状况的会发生。那我可以举几个例子。déjà vu这种经验呢，一般上在八岁九岁以前是不会发生，所以呢，我们头脑应该是成长到某个程度了之后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第一个呢，就有点我们叫做 dual processing，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谈话，我们这边的 DJ 一般给我们录，那一般转播出去，那你要录跟转播的时间差，如果差得不厉害的话，他在录了之后就好像我们放在记忆里边，那你把它传播出去了之后，你就在现场感觉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在头脑里面，哎，我有这个记忆，我又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就有这种 dual processing， 这种是一种状况会发生的。还有一种状况，刚才我们谈到我们头脑里两个部分，一个左部分，一个右部分，我们左部分跟右部分会共同一起吸收那个环境的信息，但是呢，这两个部分也会互相交换信息。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比较重要的，我们说 dominant 是左边，那右边也收到信息，左边也收到信息，但是右边因为说的比较慢一点，然后又把那个信息传到左边，那左边已经把它放在记忆里面，那右边又感觉到，所以呢，就好像说，哎，我又有这个记忆力，那现在我又看到，所以就是这种状况发生了。
嗯、还有 OK， 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McDonald's 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 McDonald's 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 McDonald's Daily Double 只要1.89元，对，只要1.89元，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举联那里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他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他的卖房经验。
朱莉安娜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650-857-1000。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刚刚跟林博士谈到了，就是所谓的那个 déjà vu， 就是说一种似曾相识，一个景象好像曾经出现过。那林博士谈到，就是说他事实上是因为左右脑之间的一个讯息传递的时候，他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所以说对有一点传递过去的时候有一点差别，所以时间上的差别，所以就有点像是说在脑海里边的 time travel 一样、
嗯、
因为我们左右的脑袋都吸收这个信息，但是右边的传到的左边，假设说是右边的传到的左边是有一点 delay 的话，那左边的已经记录在那个记忆力里边，那右边的刚传过才传过去，所以你就会感觉哎，我的记忆力有这个东西、
这个、
所以就是等于说哎，我曾经有看过这个，我曾经有感觉到这个东西 OK。 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或者是有几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你祖母家里面看到一个遗址，那你对那个遗址很熟，那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你看到很相似的遗址，所以你就会在那种环境，哎，这个遗址，这个房间，这个办公室，有可能我也见过，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遗址误导了你，其实也不是说误导你，事实上真的在你记忆力里，这种情况真的在你记忆力里面真的是有这张遗址的存在，但是你祖母的遗址不是这个新的那个办公室里边的遗址。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好，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里边，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 distraction， 所以比如说你在一个新的环境，你看到某个东西，但是突然间你有某个刺激或者什么把你的精神分散掉，你去注意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又回来的时候，刚才你已经看到了，所以已经存在你的第一记忆里边，现在你又回来看到，哎，我有感觉，这种感觉过，我有这种经验过，就是这种，那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况吧。我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我只大概能够记得这几个。
那所以说，像譬如说，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影像，我们看了电影啊，或者是说不停的那种影像接收进来哦。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脑海里面，在我们脑部的记忆里面，其实 sometime 存了那个影像的记忆。所以，当今天有另外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apply 在一块
这个是没有错的。当初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也给诉过一次，他唱了一首歌很流行，也赚了很多钱，然后别人说他那首歌是偷他的。其实我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 defense 就是说他不知道，其实有可能他以前有听过这首歌，那就藏在头脑里边，然后过了一段时候他要写新的做新的曲子的时候，那个旧的那个记忆那个 memory 就出来了，所以他歌写得很相似。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哦、我把东西忘了，其实我们的脑袋里面一般上是这样，你东西你吸收进去了之后，虽然说你没用，它就会存在脑袋里的某一个部分，那你需要用的时候它会不知不觉的就把它，我们会把它叫出来。
嗯，那从一个比较玄学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有一些人他比较容易说他会看到鬼，或是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脑袋在左右的这个时间差，或者是说他记忆了某些东西，所以形成这个现象。
我对宗教不大熟啊、我是一个科学家，只能够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他们认为这些比较不正常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把时间反了或者是什么，他就变成比较 irrational， 所以他就告诉别人说这个是 impossible， 所以呢他就有看到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我只能够从那个科学角度来谈这些东西。
那我们说脑除了有种我们察觉不到的那种记忆存在，那其实脑在无形当中它似乎一直主宰我们的行为，就好像现在我想在很多那个资料上面，甚至出了很多本书在谈那种购物狂，就人不能自主的你一直要去做某些事情，那这是一种病态吗？
这个行为呢，现在在西方已经有一个名称了，就是叫 shopaholics， 就是很像 alcoholics。alcoholic 我们知道是一个病状，但是呢 ，shopaholic 现在以我所知道，在德国已经是在德国的那个精神科界里边，或者是医学界里边，是已经接受成一种叫做 compulsive disorder。Okay,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但是在美国呢，我们美国标准呢有一本书，就一个手册，就是叫做好像是叫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就是 DSM， 我们这个药厂最喜欢的就是这本书 DSM， 里边有如果有谈到什么病呢，这就是美国政府接受的病症，所以呢这些药厂就能够做这些药出去大卖大赚钱。但是呢在这个 DSM 里边现在还没有这个 shopaholism 这个病，所以呢在美国里边呢 shopaholism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病症，但是在德国已经接受了。但事情是这样的，一般上如果德国的那个神经科里边已经接受了，医学界已经接受了，在美国呢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罢了。那这种病症到底是真的是，我也开始讲病症了，好像我是一个德国人，其实我是在美国啊。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说你看在那个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大家都要跟邻居比，邻居买了个 Mercedes Benz， 其实我也发生了很好玩的，我们华人每个都开 Mercedes Benz， 所以有时候我会开一个玩笑说，我们如果不是因为华人了之后 不是因为华人买 Mercedes-Benz 的话，德国的 Mercedes-Benz 这家公司早已经倒台了。但是就是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跟我们邻居比，邻居买了个 Mercedes-Benz， 我们要比他买好的车子，大家互相比来比去。但是在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这心里就有一点过不去的样子。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很想出去买东西，因为呢我们本来就是这种秀赫，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商家就把价钱抬得很低，所以我们就很想去买。但是我们买了之后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很多人又失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 shopaholism 就变成一种很矛盾的东西。所以这些有这种行为的人呢，也会觉得自己有点行为上一步对过不去。
所以说就是这种购物狂的这种它不是在美国来讲还没有定位是一种病态，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越来越普遍在一个社会里面。
这种也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两个角度来看，这种东西肯定不会是一个 cross-cultural 的东西。比如说你去非洲吧，非洲人这么穷，他们肯定不会有这种购物狂。但是呢美国呢虽然说不是一个病，但是人家也曾经打过官司，比如说纽约州的那个健康署的专员啊，这个 Atania ILO 啊或者是什么，他就是特别有这种病，所以是特别有这种病，有这种行为，所以特别喜欢带他的下面的部门的工作人员跟他一起去在纽约的 Fifth Sex Avenue 什么去 shopping。 所以呢他打官司就是因为他滥用那个纽约州的那个钱。这种东西真的是在美国是一个问题，有可能也就是因为美国呢比较有这种 disposable income， 或者是环境造成这种行为。那中国现在中国的经济也比较好了，所以在中国呢现在也比较有这种行为，所以你看到很多中国人过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大买大购。
对，我想说那个购物狂的这种行为哈，目前是被公开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它事实上是有可能造成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就像你刚举的那个例子，有没有纽约州，所以你用到了公司的钱。但是呢我想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行为其实是类似的行为。
但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很多人去研究，其实在这方面呢，因为美国还是一个 capitalistic 的国家，但是呢政府批下来的基金研究这方面呢现在是以我所知道是零。
不过我想他为什么会那么 popular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了一部电影 OK， 所以开始蛮多人很特别去注意到这个事情。
对，其实我知道至少市场上有三本书。
那所以说我只是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因为大家在特别因为他有跟金钱有关，跟他的行为直接好像影响到周围很多的人。那其实这种类似的行为在我们生活当中，譬如说我曾经看过一篇，就是我想我们好朋友那个画家何念丹写的一篇文章，他以讽刺的手法写出了所谓的一个会长心结。那他里面提到就是做了一个打油诗，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三天不上报，晚上睡不着觉，七天不剪彩，整天无精打采，十天不致辞，喉咙干咳像哑子。很多人其实就是想要当会长，或者说他把当会长当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了不得的一个生命里的一个里程碑。那就好像是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不能控制，他必须要去靠买东西来抒发他心里面的某一些的一个症结。那其实我想很多外人别人看起来因为他没有这样心结的人，他都不太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他要满足那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所以这种行为事实上他也是透过我们的脑部在控制在指使吗？
对，你刚才讲一些外人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其实我也是包括在你外人的一个我没当过会长，我也没有想 当会长这种志向，所以我对这个方面有可能也不大了解。但是呢，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比如说现在很 popular 的 Facebook 啊 YouTube 啊这些东西，事实上 Facebook 跟 YouTube 他们在打广告了，是告诉说哦，我们是有这个 information content， 我们给你 content， 给你这种东西。但是事实上 YouTube 跟 Facebook 最大的成功点不是在他给你 content， 就是他 satisfy 你的 ego， satisfies 你的 satisfaction。 比如说你放一个 video 在YouTube 上面，突然间它变成一个 sensation， 你就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有满足感。
很多人在看到你，
对对对，所以你就觉得就是，所以呢，我相信，因为这个何画家，他不只是一个很好的画家，他的文笔也是很好。他那篇文章我是没有仔细看过，但是他还是有跟我谈过这篇文章，所以我相信会长呢，他们也就是这种 self satisfaction 或者是 ego satisfying 的这种感觉。
嗯哼 ，OK， 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访谈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湾区资深的投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ny Law， 他也是前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会员。 Danny Law 你好。
哎，海金啊，大家好。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湾区资深的保险专家 Chris 严。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家庭的遗产规划是遗产的分配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现在就想问 Chris， 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案例来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我可以讲一个，就是我们公司今年年初在处理的 case 这位老太太呢，86、87岁的时候过世，今年年初的时候，她的女儿是我们公司的客户，这位老太太呢，身价挺多的，她是从早期移民过来，她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只是她就是非常奉守我们中国人的美德，就是很节省。然后没省一点钱呢，就是买点土地，然后结果他在过世的时候呢，他的身价有超过将近1600万美金，
哇！
就是他在 Palo Alto Mountain View 就是都有一些资产，儿女也挺多的。那重点是说，他之前呢，他女儿把他带到我们公司说，哦，他要投保，因为他为了说怕他遗产税的问题，因为他先生挺早就走了，那这样就他一个人，所以他有挺大的遗产税问题，因为他可以免税给他小孩子金额就是500万，以今年来讲的话，结果保险没有跟我们公司做，只是他过世的时候呢，他加起来有1600万的保险，除去500万的免税额，他有1100万的遗产，他得去算遗产税。以今年来讲，联邦的遗产税是35%。
哇，那是税是很多，
所以凑出差不多400万美金来去付遗产税。那当然，他又找遗产税律师把有些东西整理了，还不错。所以他要缴遗产税的部分大概就是800万，
嗯，
这800万的35%呢也是
不小的数目，
差不多300万左右的现金。那他这得9个月之内凑，那他们现在就很可能，因为他在资产最值钱的最好卖的是在 Mountain View 的一个 mall， 我们大家都知道 Mountain View mall 值钱的，
嗯，
只是他因为他其他的 property 呢，其他的房子不好卖，所以好不好，他们现在家庭可能就是决定说那个要卖。
大家听到这儿就觉得蛮可惜的哦。
对，因为在遗产规划上呢，很多时候呢，重要性我们要流通性非常重要， liquidity 非常重要啊。如果你资产是不动产的话，你有时候你要割肉割舍，你不想卖东西都要卖出去，因为其他的资产可能不好卖。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呢，讲到这个保险的重要性，在遗产规划里面，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呢，最好 don't own by us，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层次的那个规划，使得这个我们也希望这个300万这个保险不算在遗产里面，这个是一个遗产规划的那个更上一层的那个策略。
所以在这里头就看到如何来分配一个家庭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遗产税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
好，听众朋友，我想你们跟我一样也在这一小节3分钟当中也是受益匪浅。那如果听众朋友在我们简短的3分钟这个访谈当中，如果你错过了一些信息的话呢，你可以拨打这部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拨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去参加雷端健每个月的免费讲座。同时呢，你也可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上午11点至12点的由雷端健主持的理财透视的节目。听众朋友，3分钟非常考验这个理财思路。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我想我们刚刚跟林博士谈到的，就是说我们从购物狂，然后谈到了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有这种所谓的会长情节。那事实上就是说从网络开始以后，部落格到 Facebook， 其实所有的一切就是说人潜在的生命里面，好像我们都一直希望被别人重视，我们希望别人重视你，然后所以你也希望去present 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让人家看到。
对，其实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Facebook、YouTube， 就是在比较虚构的世界里边，就是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那呢，这个社团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在事实上我们的那个
生活中
的这样，所以它差别就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他在从那个心理来讲，或者是从 medical field 来讲呢，大概呢，他们所 derive 的 self satisfaction 或 ego boosting 的 satisfaction 就是类似的。
嗯，所以虽然我想林博士可能不是很喜欢谈到这个部分了，那我总觉得说，其实宗教为什么常常劝人说不要执着，要放下，看开这一些，因为我发现，当你今天越是重视这一些，其实你的脑部会一直不停地传递一个讯息给你，要你继续去追求某一些被重视的。那当然我想这个也是人是群居生活，可能是我们潜在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被记忆进去的。
其实我们人是这样，这个记忆进去就是因为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吃不饱的话，那我们的重点就不一样，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吃得饱，穿得很舒服，所以我们就会跟邻居比一比一下，他买 Mercedes Benz 我就要买个 Alfa Romeo，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所以那个 shopaholism 也就出来了。
OK， 那另外一个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人哦，其实这种现象真的来讲在我们生活周遭真的非常普遍。那他是因为就是说他碰到了某一位算命通灵大师，那个大师呢一看到他以后就跟他说，哦，他说他通灵，所以看到他的未来，说你将来呢就会是我的舞蹈老师，所以呢他就认定了说，哦，这个舞蹈老师就是我的天命，所以他拼了命的朝这方面去走，不管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有能力，也不在乎他家人是不是支持，不管他用尽各种方法，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舞蹈老师。那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就是说，哦，因为那个通灵大师告诉我，我应该是这一个。那其实这个就是说，我常看到很多人算命，然后因为算命的人告诉我说，你应该跟这个人结婚，或者你应该选择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会拼命拼命拼命的往那个方向去做。其实这是一种脑部自我催眠，或者是因为你自己其实想要，所以你 force 你自己往那边走。
其实我听你讲这个例子，我就想到，如果一个人从科学来看，就是一个人会去算命的话，就是等于他在生活中有失去了方向，才会找一个算命师，相信算命师他到底应该将来应该怎么样，要做些什么东西。所以这种人算我不知道这个例子真的是这么样，但是大概是这么样，因为他去找算命师，那算命师这样告诉他，他就这样相信，因为他已经失去方向了，所以他也就这样相信，所以他就追求这个梦想，就是有这个志向。所以呢，这个你也可以说是算命师告诉他了，所以你可以说是自己催眠呢，或者是算命师这样告诉他，他就这样相信算命师。我这个很难讲，但是现在的科学就是这么样，行为呢跟心理学呢是两个还是很复杂的那个课题。但是他这种行为有可能也就是因为你有说到他算命，我只能够猜，有可能他已经到 midlife 了，所以有一个 midlife crisis， 所以呢想证明他能够做些东西，也有可能。所以很多种不同的情况，我不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只是说有很多情况，有很多解释，那也不是一个病症，也不是自己催眠，但是很多人是一直在说 OK， 我已经达到某个程度，所以我要自己证明给大家看我可以做些东西，就是这么样。
不过事实上我曾经在台湾哦，台北大学演讲，那在演讲之前我跟他们那个大学的那个就是心理咨询师他们聊过，他们为什么会那时候邀请我去演讲，是因为我们谈的主题是跟算命有关。他说大学生其实很好玩的是，大概每一个人都会 想要去算命，譬如最简单的，大家会去看一下星座，说哦，我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个礼拜的情况怎么样，所以他会 follow 这样子的一种指引啊、哦，然后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所以你刚提到的 yes 那个例子本身来讲，他也许他到中年失业，他有一个迷惘、嗯，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是在这个里面。
对，其实你看那些看星座了，以我所知道，就是不是失业的，或者是在谈爱情中啊，或者是失恋的这类人，就在看星座表。这是我说我知道的，
没有。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每天出来第一件事情就看一下，说：“哎，我今天应该穿红色还是穿绿色？”
那个有可能跟现在的经济情况有关。
嗯、我想说，像这种情况哦，它往下进一步的去发展，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说精神病当中有一种所谓的强迫性行为，譬如说他要刷牙的时候，他一定要刷500次、1000次，甚至刷到牙齿流血。那或者他每要去开一个门的时候，他必须要去重复那个动作，做10次或是做20次。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类似的，等于说脑部已经 force 你要去重复去做那些东西，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吗？
其实这个刷牙这个或者是开门要开几次，这个我是倒比较少听到。但是事实上在科学界里或者说医学界里边是有几个情况是有发生，好像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去把身上的毛啦、眉毛啦、头发的毛扒了，有些人扒了头都秃了都有。那这种病态呢就是叫做 trichotillomania。所以 mania 就是一种病态，所以这个是接受的，所以的简称就是叫 TTM， 然后 trichol 就是跟毛有关的。那有一种人就是喜欢咬自己的指甲 ，OK， 指甲呢是叫 onychophagia，OK，、okay, 这个也是一种病态，因为他们有这些名称啊。那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喜欢自己把自己的皮了扒到流血，那些也是。那还有一种就是。不知不觉一直去洗手
啊，
这种呢，
就
对我们这种相信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很 distant 的一种病态，但是也就可能就是一个 habitual 的东西，说是习惯性的东西。但是呢，它是在两个交叉中，一个是有点 mental disorder， 有什么是叫 mental disorder？ 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头发，他就不知不觉就一下去抓它，有时候放在口里边一直咬，有些人还要开刀把肚子里面的那个头发拿出来，所以这种就是有点 mental 的问题。但是还有另外是比较 physical 的，因为他一直在 repetitive 那个做那个东西，但是呢别人在看他，他也不管不理。但是有时候呢，他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一直在弄，但是没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所以呢，有一个是比较 medical 或者是 neurological 的，那一个呢是比较 physical 的原因。
对，所以这种所谓的强迫性的一些动作，不管咬指甲、拔毛，或者刷牙，或者洗手，其实它也是用脑部在控制嘛。
是比较 distant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好像刚才你说开门刷牙这类，我们没有 statistic， 但是我知道好像这个拔毛，因为是常见的，所以呢，这个医学界里边有记录，大概是。我们这个 population 里边差不多是3-4% 的人有这种病态。那这3-4% 里边呢，其实啊大半都是女生，这个也就是奇怪了，差不多65%-70% 是女生，这个是我所了解的。
嗯哼，所以说也就是说很多的一个行为，当你今天重复，譬如说我要去买东西，我不停的去重复去买东西，或者我重复我要去建立一个会，我要当会长，然后我再去建立一个会，我要当会长，其实他的很多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有些时候有些人能够意识到，他能够接受，或者说他 even 用其他这种方式去包装的好像很漂亮，那其实他的本质，它事实上本质在我们的脑部里面形成的思想，到最后 force 我们的行为，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模式。
这个重复做事，好像拔毛这些东西是比较一种习惯性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组织一个会，你不能说哦，这个是我的习惯，我就是要组织一个某某某某社团，我当会长。这个当会长的这个事，或者是组织某某会社团是另一码事，因为他们是比较靠近说，有些人他已经经过一个年龄了，他在前面有可能比较出名一点，做了一点事很出名，然后呢后来他怕人家遗忘他， 所以就一直要当会长的什么组织的会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他。所以这个就是和画家所谈的，三天不见报就不知道
晚上睡不着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这种趋向，因为他怕人家遗忘他。所以这种东西就跟 Hollywood 有一点一样嘛。你看很多明星出名的时候很红的时候都很高兴，一过时了之后简直就是想自杀或做其他的东西。在自杀是比较极端一点，但是他们的、如果不 在红掉下来了之后，他们就是生活就有问题。
嗯哼，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人其实有很多的行为，即使现在我们最终我们只能说我们看到的是他最终行为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有这个结果的前面的这个部分，照理来讲的话有非常多还是我们 unknown， 我们没有办法去用很科学的方式去解释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行为出现。
刚才
这个我想也是脑部思想里面比较复杂也比较难解释的。
对对，刚才我们也谈到脑部是很一个复杂很奇妙的器官，我们现在科学界也开始、对脑部多一点研究，主要也就是因为现在的 technology 也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测那个脑部里边呢、在某些情况下脑部哪一个部分呢、有比较多 activity， 就有比较活动多活动，那我们就知道那个脑部呢就会影响到这些东西，或者是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到脑部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开始慢慢的了解。以前呢我们都对这方面不大了解，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technology 的帮助，那现在开始有了。其中一个 technology 就是 fMRI， 比如说就是这个 fMRI 就是这个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所以我们就 image 我们的核磁
共振。
对，就是有这些仪器来帮助我们，所以科学界啊医学界就开始对大脑也慢慢研究，
透过脑部以后人的行为了解越来越多。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区星辰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我想我们刚谈了比较属于说脑部 functional 那方面的问题哦。那我想最近我看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很多人因为超时工作，譬如说一天工作10个小时，所以他的脑龄，就是说脑部的年龄哈，提早老化。譬如说一个30岁的人，因为你每天工作10个小时，所以他的脑龄测出来他是有60岁已经提前老化的一个脑部的年龄。那这个跟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就是说人的脑细胞其实还有很多部分没有开发，所以我们需要不停的去越是灵活的去运用，要越用的越多，好像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讲法。
对，如果我所了解你的问题的话，你所提到的这篇呢科学发表是应该是在2年前的事这个研究也就是在英国，那他研究的名字应该是叫 Whitehall Study， 那他里边的 subject 是有2200多位volunteers。 其实呢这个 study 呢他的 conclusion 也不是很 definitive， 他只是说如果人家一直工作，那一个他们工作是 过时就是等于55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超过55个小时就算很长，少过55个小时就算短。科学都是讲要一个 fixed number，所以55就是那个 higher than 50 overwork， lower than 50 就是 relax。 所以呢这个报告是讲的，他们在英国的做这个observational study 是从1985年开始，那后来发现到有些人他 overwork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他就是会头脑会比较老化一点。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样，这些文章的作者也这样谈过，他说有可能这些人呢，因为他们需要工作长时间一点，因为他们的 skill 是比较 low， 所以呢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完。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 skill 比较 low， 他们做完了之后他们就给他一个 test 的时候他们的 score 也比较 low，所以呢他们没有 conclusive。 但是以我所了解的，我们的头脑是这样的，神秘也是很神秘，但是如果我们工作的很累的时候，我们头脑一种提防的办法，就是我们头脑自己会分泌一个荷尔蒙叫做 adenosine， 那就是 adenosine 就把你催眠，就要你自己去睡觉，所以这是我们头脑的这种一种
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的、
嗯、
那个 mechanism。 所以呢你就需要去休息，但是现在的人不一样，他一要睡觉了就跑到 Starbucks 去喝咖啡、
okay,
就不睡觉、
嗯、
所以呢这个 study 也是这样讲，如果你应该休息的时候你休息，那你的头脑就不会老化。那因为它是 inconclusive， 所以我们不知道真正答案是怎么样。那如果呢你就是要睡觉的时候还要一天到晚喝 Starbucks， 花3块钱买一杯咖啡的话，那我们也保护不了你的健康，那你自己也是老化。老化呢就是因为健康不好，其实也不是说真正的头脑在老化。
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脑细胞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脑细胞会开始死亡嘛。但是就说我们讲说假如说你一天超过那么多时间的工作，因为你的脑部已经告诉你说你需要休息，可是你还是没有停止，那个这种情况跟说我们所谓的脑部活用，譬如说你一直在思考创造开发一种新的这样子的能力哦，是不是不太一样
啊？对，你一直在创造，我可以给那个头脑给你一个比例吧。你的头脑就因为头脑里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胞，就是这个 neurons， 所以你可以看，你就好像你要过一条小溪，就是小河 ，OK？ 你小河里边有很多块石头，你年纪大的时候就等于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没了，就是那一个 neurons 一个 neurons 死掉了。但是呢，因为它有很多小块石头，你可以踩不同的石头从这一边过到越过到另外一边。但是呢如果你年纪大了之后，你这个势头越来越少，但是因为你很常去过这个河流的话，你可以用不同的径去过这条河流、
嗯、
所以你就可以不同的方式过这条河流。所以呢你一直运动一直用你的头脑的话，你就会找到很不同的那个 path， 从这边过到那一边、嗯、虽然说你一个 neurons 已经这个势头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是能够用不同的方法过这个河流。但恐怕的就是什么，因为你从来不用你的头脑，这些 different paths 你都找不出来。所以呢有时候比如说人家说年纪大了，哦，我找不到钥匙，忘了一个名字，因为从这边呢到另外一边，这边就是你，那边就是你要想那个名字，但是因为这个 path 你从来不用，所以就那其中一个 neuron 给拿掉了，你就过不去。但是因为如果你常用你的头脑的话，你就可以用不同的径从这边到那边去，所以你就想到这个钥匙放在哪里啊，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嗯，所以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跟我想跟我们最早谈到的一个记忆或者称为说所谓的经验累积其实是有关的嘛。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年纪大的人比较有智慧，因为年纪大的人他什么东西，他年纪轻的时候他就吸收了很多资讯，然后年纪大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去摸走这条径，或者走到就是 different pathway， 所以他 pathway 越来越多，看东西也看得比较宏观。所以年轻人呢他就是我们说他们是那种 fluid intelligence， 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做 brute force calculation， 你给他一个算术题目他们就算得很快。年纪大的人呢需要一点时间，一加一要等于二或者等于三才会想出来，但是呢年纪比较大了，因为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们就会看得比较宏观，也看得比较好，也比较准。
嗯哼，所以这有的时候我们说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有智慧哦。
对对，这个就是 wisdom、嗯、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提倡所谓的跨领域学习啊，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认为说脑部的一个学习模式应该是属于深根，也就是说垂直式的学习跟垂直式的思考。我们学习一样东西，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要找一个专科，然后我focus 在我的专科里面，我一直 continue 往那个地方去走。但是现在流行这个所谓的跨领域学习，事实上它好像是一种水平式的思考，也就是说你要知道的面广，而不是去需要生根。那这两种在我们脑部影响的情况是怎么样？它对于说整个人类的学习的变化又是什么？
对，其实我在这方面也考虑过，也是有做了一点研究，也发表了不少篇文章。其实在1986年的时候，我创始这个深入信息的时候，当初我已经在大学里边在想，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当初在帝国学院就是学数学的，然后呢到美国才学生物学。我母亲听到诶我学数学跳了生物学，她就是觉得很紧张，诶怎么一般上人家学数学就是从数学学士硕士博士都是读数学，那我怎么那个学士的时候去读，在英国伦敦大学是读那个数学跟物理，然后到美国来的时候硕士跟博士都是读 biophysics， 她也觉得很奇怪。其实我那个时候都已经看到现在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的智慧 每年或者是每几年就成长一倍，所以你要知道的东西很多。所以当初我创始这个生物信息的时候，我也这样想过，因为当初的那个 biologist community 就是生物学家的 community 里边很多是很少知道数学的，所以呢这个课题开始了之后，就我们这个生物学家呢就需要数学家的帮助啊，需要电脑家的帮助啊，需要工程师做这些仪器出来排列这些人类基因啊，其他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这个跨领域的这个课题，而且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领域也是比较新鲜，所以我也到美国的那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啊，到 National 美国的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去申请钱。那我去申请的时候，那个电脑部的就看了，诶这个又跟 biology 有关，就把这个我的 proposal 扔给电脑部。电脑部就看了，诶跟 engineering 有关，又扔给 engineering。那你就知道政府部门是这样工作的，如果不负责任我就不负责任。所以我的 proposal 后来给扔来扔去，所以钱也找不到。后来是到了1992年才开始拿到，其实1990年就已经开始拿到钱了，因为私家公司是先给我钱，然后美国政府方面才发现，诶这方面有可能也是挺重要的，所以再从中央政府拿到钱。其实刚才你谈的时候要知道的东西是很多，其实2003年我也曾经给一个记者访问过，就是这个生物时代，就是 Bio Era 里边有写了九页的那个访稿。我的那个访问的题目就是把突破利用在自己的专业上。所以呢我们呢去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专业，但是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你不能够每一年你看到有新的东西来，你就从这个课题跳到另外一个课题。你有一个专长，但是其他的专业呢别人有突破的话，你应该够聪明够 creative 有创作力，把那些突破利用在你的专业上。你不能够永远去追新的领域，因为你是学习不完的。所以有时候学生会问，诶我现在去读博士，五年过后我出来毕业了之后，诶现在我在读刚开始读博士这个课题很红，那我五年后毕业了之后这个课题就不红了。那其实你读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专业，你可以把其他的突破利用在你的专业上。
嗯哼，我想这个也是确实是现在的蛮多人的问题哦，因为你可能还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你学的东西已经 outdate， 已经不再是现在主流的。但是我想这个就是说这个水平式思考，或者说我们习惯这样一个逻辑式的一种方式哈。譬如说想你刚提到的，譬如说今天图书馆我要去找一本书，那最简单的我去找它的分类，对不对？这本书定位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很容易帮助人家找到他要找的资料。可是假如说你说水平式的思考，它是整个面是散的，那有些时候呢变成我们要找资料或是要找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它会模糊掉。
对，就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很多，所以呢，现在你一直听到人家讲了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connect the dots。所以你从这个课题里边，你知道这一点，你从那个课题知道这一点，但是你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connect the dots to come up with a coherent picture， 就是说找到一个比较宏观的观点，你要知道怎样从这个领域连接到另一个领域。
对，不过我想现在年轻人都比较聪明，因为他直接到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大概东西就出来了。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就是现在学习的方法很不一样啊。以前我们都要到图书馆去，有时候有些东西还记在脑海里边，现在呢全部就在 Google 了。虽然说 Wikipedia 现在还不是一个accepted form of reference， 因为 Wikipedia 你还可以donate钱写你所要写的东西，或者你可以进去里边 edit， 所以有时候算是挺好一个 reference source， 但是是不可靠的。所以美国还是不是一个 accepted reference，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是 Google 啦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很常这样做、
那所以说对于说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当你今天是考利用水平式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们记忆的东西变少了。
对，其实现在我们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记这么多东西，但是我们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比较聪明一点，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经验。比如说最近一个月前吧，2月14号就是情人节那边，我在国外受邀请去演讲，那大家都要听我演讲我的专题，我说我的专题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你也可以去读，但是呢是我在这个矽谷这边的经验，我曾经看过 Netscape 怎样起来， Netscape 怎样倒，我怎样看到 Yahoo 起来，我怎样看到 Google 起来，我怎样看到 Google 跟 PayPal 怎样走过这个 Internet Bust， 那后来又看到这个 Facebook 起来，这些经验是他们体会不到的，所以我想跟他们 share 这种经验比教他们在那边教课还要重要，所以现在的知识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学现在也在转型了，很多大学连图书馆都没有，全部都在 internet 上。
对，所以说那今天我们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习惯的东西就是说他只是重复抄袭重复抄袭，譬如说像我们说我们玩 game 对不对，你只是重复在操作一个事情，但是真正对于说我们的脑部的整个开发那种创造性创作性的这个部分好像是越来越少
啊。对，还是有的，这有大概大家都是这样操作比较多，但是呢你如果聪明的人在这里读了一篇文章，在那里读了一篇文章了之后，他就知道两篇文章有什么关系的话，有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也是一种叫做创意的办法。
嗯哼，不过我想最近有朋友跟我讲，就说哎，你知不知道最近的那个电影剧本其实都不需要人来写了，因为你只要输入非常多的剧本到电脑里面，电脑就会帮你 create，
对对，
我今天要一个喜剧要一个悲剧，它就从不同的地方抽出来，所以人好像看起来脑部就是花在我们真的脑部的那个作用上面的这个function越来越少。
对，但是电脑还不，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开始都有提到我们的头脑还是世界上最强的超级电脑，其实我们还是有一点创意，有些东西感觉的啦，不是感觉这种 sensation 的东西啊， emotions 的东西啊，电脑还是我知道电脑 robot 还是没有，但是我们写的时候有可能跟电脑写出来的有点不一样，虽然说你要什么东西电脑现在都可以替你做，你可以输进去 database 够大的，你要什么这个 database 可以 produce 不同的东西给你、
所以有些时候我想人还是寂寞，我们对于某些事情还是真的不是那么完全的了解、那我想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博士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探讨了人脑我们的一些情况、
谢谢各位听众，
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停的探索，让人能够更了解自己的脑，更了解自己，走出自己的脑带给人的桎梏，走向更大的世界。OK， 我们下星期二天图世界空中见。